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哇，真的是超级励志。对于超级励志的书，我心里头会有排斥感，好，因为我都会觉得说，人生已经很辛苦了，到底还要不要这么的给自己加油打气？好，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太感人了，我不可能做到他这样子的励志程度，但确实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都有很多事情太过轻易放弃。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终究要对得起的是自己。如果从对得起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能够有这本书作者一半的激励自己的方法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哈。所以回到今天的这本书，方志出版社所出版的《我刀枪不入》，好 ，Can't Hurt Me。好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博威运动科技动一动运动媒体的总编辑郑匡玉。匡玉呢，也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但是他也同时是一个非常爱马拉松运动的人。好，所以呢，来，匡玉，我们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
我想用一句话要介绍这本书是，成熟的基础是，即使不是你的错，也不代表你没有责任。
哇、哦啊，这句话是也是这本书要传达的。
对，
他说他小的时候可以有被害者心态，
对，
但是他如果成人了之后还有被害者心态，那他就对不起自己了。
对，是的，因为他小时候其实是被家暴嘛，然后环境也不好，然后包含说他之后可能成年之后在除虫叫Ecolab 当除虫的那个管理师，或者是除虫人员。可是当他有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理解说这些都是他不是他的错啊，他从小出生的家庭也不是他的
影响，他确实是一手烂牌。
对，可是问题是他很清楚知道，即使不是你的错，也不代表你没有责任，所以他扛起了这件事情，他希望在未来的旅程上面有更多的改变。
就算一手烂牌，你也有责任把这一手烂牌激励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好的人生。
是的，
但这个是孩子阶段跟成人阶段要分开。孩子阶段我们不可能苛责孩子，
对，
可是成人阶段我们不是要苛责成人，而是没有人能够为你负责除了你自己。
对
吧？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大卫·戈金斯。他在美国现在超红，他有一个现在已经有一个名称叫做戈金斯心态，然后在美国的社群媒体当中，你看很多的 hashtag 都是属于他的戈金斯心态的这个用词。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好了。其实戈金斯是一个唯一一个通过海豹训、然后游击兵训跟空军战术管制的三个人的唯一一个人，然后同时他又是超级马拉松的选手，然后又 同时也是铁人三项的好手。那这件事情很吊诡的事情是，第一个是他真的就是用很全力在活他自己的样子。对，他不是那种就是哦，我想要过好，我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薪水就好了，不是，他是很认真的在活出自己的色彩。
他可以做到，就是他的一手烂牌确实他有一段期间可以做到，我至少有个工作，然后呢我有个老婆，
是
好像呢日子虽然过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开心，可是我勉勉强强也可以活下去。
没错没错，
对不对？好，但是呢他觉得他不要成为那一个勉强活下去的人。然后从此之后展开了他的不断的去挑战不可能任务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神话里面神话学里面在讲的英雄之旅。他可能出生的时候不是这么顺，不是这么好，可是他一直很清楚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他就会朝着一条路一直慢慢的往上爬，一直在努力的前进。只是因为不管是他的路线是体能路线，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完成的不一样的很多的挑战啊，包含引体向上的记录。那但事实上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他只是在挑战自己。他把自己放在不舒服的地方，放在辛苦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放弃。因为对他来讲真正的失败就是放弃， 嗯，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有，比如说在比如说在书中在讲到的是他在2006年完成了二水超级马拉松。
哦，那个真的很可怕的一个运动。
对。
217公里耶。
对 ,217 公里，然后几乎都是跑在摄氏50度的气温。
就是美国的死亡谷。
对。
那美国死亡谷印象中其实在大概五六月之后的，就是随时摄氏都是超过50度的高温了。
所以他的挑战是很极端的。可是书中只有写到他2006年跟2007年，事实上他挑战了五次。包含2006到2008，还有2013到2014，当然有输有赢，可是他挑战了五次，赢在三次里面都跨到了终点。这件事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通常都是哦，我完成了一次就好了，不会再有第二次，不会再有第三次。但是他就是把自己放在这种痛苦的边缘的时候，然后又不会掉下去，然后逼自己再从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感。
嗯，好，等一下我们来谈戈金斯的故事。他在美国会很红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激励了很多人启动你自我去挑战，然后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因为大部分的我们都是一样，大家就是过得很简单的生活，其实你也不会觉得有不好，其实都很顺。可是戈金斯，我记得他有一次在访谈里面他讲了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觉。他说如果你不是变好，你就是一定会变坏。为什么？因为时间会前进啊，时间会前进
很重要。
对，那时间会前进的话，你不是变好，你就是变得更坏。那你只有选择把自己想办法变得更好。
好，我们就从他的一手烂牌开始来谈戈金斯心态。他其实这里面有11个章节，大概前面10个章节都是他所做的突破。
对，
然后在那个突破当中呢，他很细腻的去理解自己的心理变化，然后找出那一个随时想要放弃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在那个想要放弃的那个时刻点，他又如何的来激励自己，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他每一个都有方法，
每一个章节都有方法
都有方法。那我想匡玉可能这里面对几个方法会特别的有兴趣，不过我们还是先从他一手烂牌开始说起。大家如果看这本书啊的封面的话，他就是一位黑人。
对，
那我们知道说非裔啊，那么就是这个皮肤比较深的非裔啊，他在美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特别容易遭遇到歧视。其实要突破本身就比白人要来的困难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是，
偏偏他又碰上了一个就大男人，然后但是呢喜欢家暴的父亲，然后又对于小孩子念书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呢他年纪很小的时候6、7岁就开始在爸爸经营的滑冰场呢要工作，要协助，然后弄到半夜，所以他睡眠不足，学习低落。
对，
然后好不容易呢他妈妈下定决心带着他逃出来。
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烂牌。这种烂牌到底要怎么突破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想说我就是可能成长之后就努力的工作赚钱，然后想办法过得更好，大家的意识形态都是这样子啦。对，那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就是除了要走出来这一块之外，他也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焦点跟目光放在未来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看得很远。他看的不会是说哦，我可能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好，然后他的看的态度就是他觉得只要是我只要活在太舒适的空间里，他就会害怕这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讲幸福这件事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本来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如果他是在一个好的家庭，他不会理解这件事。可是因为他痛苦过，他住在美金7美元的房子里面，所以他其实是很认知到说这个环境其实是他的基础，他可以从这个基础开始。就是你已经到底了，所以你 唯一能选择就是拼命的往上升。
其实他曾经选过阻力最小的路。
对，
就是呢他在学习期间，因为他的学习低落嘛，哈，大家我刚刚提到说他的睡眠不足，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专心的，然后在课堂上，然后他都一直打瞌睡，所以呢他一直到了高四，因为他们是 好像初中是两年，然后高中是四年嘛，哈、嗯，他一直到了高四，事实上他的阅读能力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准，他一路上都是靠着作弊，
对对，
然后过关，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成绩这个还算
正常，还可以，还
就是中等以上，
对
不
对,
對？但是呢，因为他知道说他是作弊，所以他知道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呢，他在高四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高四的话，他才18岁、19岁，嗯。他当时呢，发现说他找到了他想要成为的人，从那一刻开始，他开始这一连串的改变人生的路。
对，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譬如在书中有谈到一段我其实很有感的，叫问责进。嗯嗯嗯。那我有在很认真的在问自己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为你的人生付出了什么？还是你只是因为时间会推着你走，所以你可能哦，我可能毕业之后就做什么，工作之后做什么，顺顺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去想过你为了自己人生负责了什么。所以问责进其实是用第三个人称的角度来看自己，因为通常都是我们大家都习惯就是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干嘛。可是你没有去想用第三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你看待事物的态度跟想法会完全不一样。
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你能不能用镜中人的方式来问自己，
对，
你真的尽到完全的努力了吗？
对啊，
你真的把你的这个潜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了吗？
是。
他当时呢就决定说呢，他想要考空军。嗯啊，他因为看到了一个空军的故事，他觉得哇，这是他的英雄，
激励我，
非常的棒这样子。但问题，你要进入空军是要考试的，
对，
不是只有考体能哦，很重要的是必须要考笔试。嗯，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嘛，他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准，那他现在高中四年级要去考试，那考的分数当然是惊人的低啊，
当然一定就不会太好啊，
100分他只考了20分。嗯，好，所以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先要从小学四年级的阅读水准，嗯，还有包括了其他科目的水准，包括这一些机械啊这些水准，然后呢要提到高中四年级他如何办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方志出版社所出版的博威这个我刀枪不入，我刀枪不入 Can hurt me。 好，那么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是博威运动科技动运动运动媒体总编辑郑匡玉。他既爱读书，他其实也文笔很好，但是同时他是一个非常会运动的人，所以对这本书感受很深。但我觉得在企业上面，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涯当中呢，他给就是这个戈金斯呢，对于我们的启发其实都非常大。我相信啊，99.9%能够看到这本书的人，都不会经历过戈金斯曾经经历过的事。嗯，对，就是他小时候的那一个悲惨遭遇，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大概都就，因为我们今天既然会买这本书来看，我们一定相对比他的环境好太多了。
对，相对上来讲，我们环境算很好的啦。
能够像他那样子突破困境的人太少了。嗯，好，好，所以他的突破困境对于每一个人都会有效应，只是他是用体育、用运动作为他的突破。嗯，我觉得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突破口。那我们先讲，他要进空军，他要考试通过，他要从小学四年级，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变成高中四年级，他怎么做啊？
我觉得其实，我从书中发现到一件事是。他的确，他自称说他的可能学业成绩就是只有小二、小三的程度。可是，我们也会发现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在考试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
当他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全部心力投进去。
他是全部心力投进去的，所以他其实当他考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太压抑，因为你会知道他其实本身就很想要很。全力突破要上求得上进这个机会的人。嗯，
他里面讲了一些方法，我觉得很惊人，因为他说我其实是不可能借由阅读画重点我就会记得书中的内容，他说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一段的内容每一个字写下来，嗯，誊抄数遍，好几次 誊抄完了之后，我才能记得里面的重点，因为它的程度差太多了。所以他每一个进步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进步一点点。
芬馨姐，你讲到重点是，其实我跟你有这个默契，就是应该讲说，我想的跟你一样的是，我真的当时在想的事情是不是他就是用手抄的方式，因为这个是方式最笨，
对，
但是他其实最有效。
对，
对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他是不是也做这件事情，同样在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应该是手抄，因为他里面都没讲说打字。
对啊，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种事情是最古老的，但相对来讲，对他的发展而言，对他的求哲学士而言，这是最实际的。
嗯，好，所以呢，问则进，问则进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他终于进了空军啊，我觉得有一段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放弃这件事情。
嗯，
他也放弃过，
对，
而他的放弃使得他又进入了谷底哈。而且他在后来的过程当中都不断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是他后来就不曾放弃了。
对，
我们来谈他放弃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说放弃这件事情，你刚刚讲说人生往前进，你的选择可能让你好也会让你坏。
嗯，
就是这两种选择而已。
是的，
放弃就是往坏的路上走。他为什么会放弃？
我觉得柯金斯其实他会放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自己准备不够，那第二个是他被迫要放弃这件事情。他因为可能比如说海报训其实是半年一期的，所以他参加了三期，在第三次才获得。那一期是半年，所以他花了18个月在做这件事情。对，为什么大家通常第一次成功，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不成功，那我就算了。
嗯，
没有，他很执着，他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
嗯，
我会觉得，对他来讲，放弃这件事情就是意味着失败。
嗯，
可他的人生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失败的过程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去累积失败的经验，他需要的是成功并让自己突破的经验。所以我一直都认为，放弃这件事就是他把字典有没有把放弃这个字撕掉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情是用自己去证明，我不是要成功，但是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微小的阶梯。
嗯，他第一次的失败是因为，他说教官对我不好，
嗯，
对不对？哈，刻意的打压我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另外呢，就是呢，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游泳的训练，那当然他们的训练绝对不是你只是会游泳，他们的训练当中会要求你必须要在水里头闷多久的时间，然后去做哪些事情，
打绳结啊，
对。而他天生怕水，他连浮起来都很困难。其实我认识这样的人，就是多年来就是学不会游泳，因为他连浮起来都浮不起来。他也是浮不起来的人，
对，
可是他就努力的去学那个游泳。可是呢，他就会。可是问题是，那些要求使得他最后就决定说：“你们根本就想害死我，我放弃算了。”好，他放弃完了之后，使得他就去做了那一个就是除虫的那个人。
除虫，对对。
他就去做那个除虫的工作，然后呢，就每一天用饮食来安慰自己。所以呢，他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他就吃成了136公斤的大胖子。然后直到有一天呢，他突然在电视里头看到海豹部队的训练的这一些相关的纪录片之后，他突然觉醒，就是说我当年的放弃就是一个大错误，而我现在要成为海豹部队的那一个人。
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他其实有觉醒这一件事情，有开始体察到说他想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件事情。那刚刚芬馨姐讲到，我觉得这个书封很酷的地方是他其实是两个人
啊，
他其实是两个人。
哦，对，两个肤色，
不是，他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100多公斤的他。
哦，后面
对，
哦，大家仔细看的话，哦，对耶，
对，
那个封面当中，我们看到都是穿白衣服的柯金斯，
对，
但是穿白衣服的柯金斯的后面有一个隐隐的影子
，对对对，
对，就是他136公斤的时候的样子，
100多公斤的时候的样子，然后这是他现在瘦下来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哦，好，设计很特别，
哦，对
对，好，那回来这样讲，就是我认为他其实当他想要去做海豹
部队
的时候，他要投入这样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苦差事， 觉得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苦。可是对他来讲，他其实他认为体能训练这件事是让他的思维更清楚，让他的思维更过滤，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更专注。
对，所以我记得他在书里面就有讲到是体能训练是学习如何管理思考的完美熔炉，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的专注力会 更单一，你对压力跟疼痛也会更可以及时去考量。那他会开始理解说关于痛苦，关于承受痛苦这件事情，关于人生的打击这件事情，他反而是更能专注的。所以我认为他从自愿吃苦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痛是难免的。村上春树说过嘛，痛是难免的，对不对？但是
对，
但是苦是你自己选的。
嗯，
对。
我觉得他在那里当中，他选择去跨出舒适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要同时做到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的体格是没有办法进入海豹部队的，
对，
他太肥了，嗯，啊，真的要动太肥了。
对，
他的身高呢，他只能够87公斤。
对啊，
可是他当时是136公斤，而他只剩下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的时间，
他就必须要从136公斤减到87公斤。嗯，各位，他要减掉多少公斤啊？我算一下，
应该有40几，
对，
几吧？
对，48公斤、欸，
嗯，
他减掉48公斤，他必须要先做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在瘦他在减重过程中，我有翻他那一段，我就有印象很深刻。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骑车嘛，骑脚踏车、游泳，然后去跑步。然后
他后来瘦到一定程度才能跑，136的时候还不能跑。
哦，对 对，还不能跑，那时候就只有踩脚踏车跟游泳。然后瘦到一个程度之后，又把跑步再加进去。其实他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完成铁人三项这件事情了。
哦，对，
对，他已经在完成这件事情了。然后终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瘦下来。他几乎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很专注知道，就是我就是要成为海豹。
嗯，
所以他的选择就是我就是让自己想办法瘦下来。
嗯，
然后让自己瘦下来之后，又吃得更干净，吃得更洁净，然后让自己瘦下来去参加。可是如果 我们幻想一下，如果我很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自己瘦下来调整成最好的状态，但是又进入到那个区域去当海豹，又被退训了，
嗯，
你会有多纠结这件事情。
嗯，而他因此就努力了3次。
对，
那他的退训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他的退训是因为他受伤了。
对，
那所以他这里面呢，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哥金斯心态是永远不要待在舒适圈。
嗯，
随时写下你这个认为不可能的任务。
嗯，
然后从这里面挑选不可能的任务，试着去完成它。
对，
因为它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是啊，
从136到87公斤啊，
我不能想象。哎，欸，
嗯，
不能想象。
嗯，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感觉好像要现在这个时代，好像要瘦5公斤都很难的感觉。
而且你要记着，就是说它是一个乳蛇，
嗯，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钱请医生来帮助他减肥，
对，
他只能凭着自己。然后当然他有一些这个学习，比如他吃的努力让自己戒掉甜食，
嗯，
然后去吃对的东西，
对，
他里面有开他的菜单哈，然后同时呢，他也有适当的运动，以不伤害膝盖为原则的运动，
嗯，
两个相互的呼应的情况之下去完成这个任务。
嗯，
不过我知道匡玉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他去挑战超级马拉松的这一段。
哦，对对对对对。
我们很难想象哈，都已经通过了海豹部队的训练了之后，为什么要去挑战超级马拉松？马拉松跟超级马拉松不一样，对不对？
马拉松是只有42.195公里，所以一般人来只要有充足的训练，其实你真的都可以完成。但是二水超级马拉松其实是217公里的比赛，然后又是高温，然后又是从零海拔开始爬升到2000多公尺，
所以很长的爬坡，很长的炎热。
对啊，但其实是二水超级马拉松最快完成的记录，目前有史以来最快记录是21小时，
那就是几乎是一天
一夜。一天 对，
他当时拿到第五名的时候，他花了33个小时，超过一天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来看一下他的过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方志出版社所出版的《我刀枪不入》。在我们现场的是博威运动科技动一动运动媒体总编辑郑匡玉。不是要每一个人都去挑战马拉松或超级马拉松，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我们不可能的任务以及超级马拉松等着我们去跨越它。他会选择超级马拉松，其实本来是为了要帮这一些突击队员，然后罹难了之后，然后帮他们的家属，然后来遗孀啊，还有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呢，来筹募基金。所以他要去跑那一个超级马拉松，是为了帮他们募集资金。
对，
但他所挑战的超级马拉松的过程，让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包含他2005年开始第一次跑所谓的100迈，因为那时候被要求就是你要来参加二水，可以你要有一个在24小时内，在18小时、16小时内跑完100迈的记录，因为他确保
100迈是160公里，
160公里，因为他确保你不会被。你不会死掉，你不会在比赛过程中死掉，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体力跟体能，所以他去参加。所以参加完100英里之后，100英里之后他就去参加二水。那二水对他来讲，其实二水超级马拉松它是一个很困难的比赛，包含长距离，然后高湿度又高热。不乏之前很多比赛的时候有不乏很多人其实就被送医的，所以其实参加这个比赛的人真正完成的人是很少数的。对，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耐力怪物或体能怪物这件事情。
事实上要参加你都必须要有很好的过去的经验，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让你参加，
他不会参加的，他不会，他不是那种就是随随便便你报名就可以，没有，他是一定要你报名，然后他要审核资格。对，所以他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说他不放弃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二水很难，但他挑战了5次，虽然失败了2次，完成了3次，然后甚至在最好的时候是拿到25小时，
拿到第二名，
拿到第二名的成绩，
对，很惊人，
这其实是很惊人的，但代表说他其实。他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真的花心思在练这件事情。尤其是他在书中有在提到说，他要准备二水，要准备超级马拉松的时候，他可能每天都要运动。所以他每天就从家里跑到基地去，可能来回就可能跑了20-30公里，做这件事情。然后在军队里面又可以做体能训练。对，所以他是很认真在准备这件事情。那包含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渴望，已经是超越了就是对身体的要求。他就想要完成这件事情。那问题是这个比赛这么辛苦，为什么你还要完成2次到3次？
这边我就要请教匡玉，因为我们都知道跑长跑的人一定会碰到撞墙期。
对，
撞墙期就是让你自己最容易放弃。你觉得他有哪些方法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学习不是目的为了长跑，学习是在我的人生碰到困境的时候，这些方法激励自己是很有效的。
我觉得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40%的那个
突破40%的限制。
对，有一个理论叫做中枢管理理论，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极限的时候，其实不是你的极限，只是你的大脑希望你停下来。就是你已经跑步很累了，然后你的大脑告诉你说：“好了，这么累了，不要跑了，你会受伤，你会受伤。”对，那有趣的是，很多人就会停下来了，但戈金斯没有，他会认为说：“你只是大脑在骗我。”大脑在骗我，那我没有实际受伤，我就可以继续。所以你会发现说，戈金斯有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他的惯例就是什么？他一定参加比赛或参加训练，然后他一定要等到受伤他才停下来，包含引体向上也是，手都破皮了才停下来。那这件事我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啦，但是的确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大脑会停止你再去做更危险或更冲动的事情。
大脑会诱惑我们去做阻力最小的事。
对，
但他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阻力最小的这条路上，我们最多只会发挥我们40%的潜能。
没错。
可是你如果希望能够突破这40%的潜能，达到60%、80%，你要不断的去挑战你大脑的限制。不是身体的限制，是大脑的限制。
大脑的限制。 然后因为这个40%的这种想法，其实不管是用在运动上面或者用在生活上就都可以。像他就会讲说，我觉得他讲到这个话有点苛，他讲说每周工作40个小时对他来讲那个就是40%的状态，所以他觉得那就是40%的努力，你是符合标准的，但是你不够尽力。对他，然后我觉得哇，你好苛哦，天啊！可是事实上，对他来讲，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你就应该要全心投入。嗯，对。可是
这并不是说老板可以要求员工超过40个小时
哦，对，
而是我们人对于我们自己希望做的事情，我们要不要给自己一周40个小时的限制？我觉得这两个要分开，
这要分开，这分开。所以当他在讲，很多人在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挑战的时候啊，他会反问大家，那你怎么做？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就是我没时间。嗯，可是对他来讲，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不是你要做一件事情要看你多想要做成就这件事情。就像查理芒格讲的嘛，想要一个事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所以他都有方法，比如说我也很喜欢他，就除了40%之外，我也很喜欢他那个饼干罐的概念、他说其实他在挑战超级马拉松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到了撞墙期的时候，他就去回想他曾经在人生经验当中赢得的小小胜利。
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他从这个 国小4年级的阅读水准，然后在半年之内达到说可以有高中4年级的阅读水准。嗯，比如说他从136公斤减到了87公斤，比如说他把这个受海豹特训的时候，他当时呢就是怎么度过地狱周的，然后又如何的能够去挑战教官的鄙夷，然后怎么样带领的团队，然后能够完成训练，就他把他人生当中很辛苦然后突破的胜利全部当做一个饼干。
对，
哦，你看我收集了这个饼干，你看我收集了饼干，我拥有这么多饼干，我一定能完成。
对，
所以他会在他撞墙期的时候不断的去想他曾经赢得的小小胜利，是他生命当中的胜利饼干罐。
对对。
那至于说没时间，我也很喜欢他的方法，他说你给自己3个星期。嗯，第一个星期你不用做任何
改变，不用做任何事，
但把你每个小时做的事情记录下来。嗯，一个礼拜下来你来检视你浪费了多少时间，
然后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开始再慢慢的做调整跟调试，哪一些时间可以使用，哪一些时间可以拿来善用，或者是拿来时间做训练。嗯，然后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再重复这件事情，然后也确保自己可以适应得了它，甚至再把它再往上提升。
这会让我想到我们在理财的时候都跟人家讲说要记账
啊。对，
其实记账很重要。我曾经有帮过年轻人就是要改变他的月光族嘛。嗯，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现在记账。嗯，连1块钱的支出都要记。
对，
记完了之后你先记一个礼拜。嗯，然后一个礼拜回来了之后呢，我说你自己看一下你花的钱，
哪一些钱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上面，
哪些钱你觉得花完了之后你觉得超不值得的。嗯，因为你自己后悔了嘛。
对，
你把那个你后悔的花费拿出来，下次要花费之前跟自己说我不应该花这个钱。
我觉得你讲的好好哦，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想说哦，我这个可以花，这个不要花，但是你用后悔这个词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我不是说什么钱，我没有价值判断。
对，
可是钱是你的生命，就是说你是生命活力换来的。
对，
那你要花的有价值，你要觉得你值得。嗯，值得的钱就花，你不要管别人的评价。
是，
但是如果会让你后悔的钱，那你何必以后还要不断的去 repeat 呢？
对对对对对。
那我现在想说，那时间好像也是一样的。
对，对柯金斯来讲，这就是时间。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时间，你记录下来之后，你觉得我好后悔我那时候做这件事？
对。
可是你把它浓缩下来了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你每一个小时活得都不后悔，包括休息，你都不会后悔。
嗯，对，就是让自己是有知道、很知觉的、很有自觉的在做这个生活的事情。
嗯，所以这个是就是柯金斯心态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嗯，好，所以这个是时间的东西。那但是怎么面对失败呢？
我觉得面对失败就是挑战它，就是这样子。嗯，对，因为如果大家其实我们大家都习惯失败了啦， 对不对？那你一旦习惯失败之后，就是臣服，然后接受这件现实。可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商管人士在讲这件事情，他说所有的创业家最不怕的就是失败。
对，对，对，因为失败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到底什么地方这条路是错的，
对，
我可以很快的转到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卤蛇心态的人就一定会面临失败，可是当失败中，你一定会慢慢的收获，就慢慢的更成长。
好，所以如果你今天面对撞墙，如果你今天面对后悔，如果你今天面对潜力没有充分的发挥，我觉得这本书很棒。我刀枪不入，你不必成为哥金斯，但你可以成为你最喜欢的你自己。
嗯，
我们要非常谢谢郑匡玉，也要非常谢谢大家。